好，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动物证券的宏观经济学家卢哲啊。我们先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价格的问题。四月的整体经济数据呢，其实是相对偏弱的，跟一到三月比，无论是在生产端还是需求端啊，但是价格的增长还是延续的啊。PPI 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尤其是对资本市场而言，PPI 代表着工业企业利润，工业企业利润代表着上市公司盈利增速。所以啊，它的这个转正和上行，对我们对上市公司 EPS 的估算预测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变量。三月份啊，我们的 PPI 转正已经在之前连续41个月的负增长的基础之上依次转正，可以说我们走出通缩啊。四月份呢，我们进一步提升到2.8，可以看到是有一定的进一步好转。包括我们对应的看到工业企业利润率上涨的也比较快，也是一个改善的迹象啊，企业盈利增速上行，这就是我们看到典型的好的 PPI，价格上涨，盈利改善，走出通缩。但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如果单看啊 PPI 总量是优质的，如果我们来把 PPI 的结构放在这里。其实还是值得有一些问题要值得关注的，因为我们很明显，这一次 PPI 的上行最主要的作用还是来自供给侧，说油价带来的成本的这种上涨。那这里呢，我们就做个比较啊，这个2015年，我们也是供给侧改革，当时走出通缩，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改革，当时 PPI 转正也带来了整整3年的工业企业利润率啊增长。累计增长了44.5%，非常可观。上游拿走了35%，中游和下游只分剩下的不到9%，这也就说明就是整个收益率利润改善是明显的，但中下游利润增速反而是降低的，这就是我们说的价格传导的这种 PPI 上涨对各行业利润和成本影响的非对称性。那今年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其实跟之前也是类似的。我们画一下一到三月和一到四月的这个工业企业利润的累计增速，可以看到在上面的采矿业、原材料加工，就是妥妥的上游产业。上游产业基本上都是红色的，基本上都是红色的，也就是说 PPI 这个成本上涨啊，原材料价格。矿产价格啊是在上升，这点呢也非常符合直觉。但再往下呢，就是我们的中游制造，包括装备制造、消费品制造，尤其是装备制造，这里面汽车啊、电器、仪器、石油化工啊，这个先进制造啊，全都在这里。或者说，我们整个二产最主要的部分就是这个装备制造这个领域。当然，这个领域有没有为正的啊，利润好的，当然也有，那就是人工智能拉动的，这里非常明显啊，这个计算机啊、电子设备这些。但是除了我们这人工智能是唯一一个极其重要的行业之外啊，其他的基本上都是绿的啊。然后我们的消费品制造基本也是绿的，也就是说，这是我们看到的问题，整体的利润上行。上游的利润大幅改善，中下游反而是利润挤压，成本上升。那这一部分实际上是我们刚才说的最主要的啊，中国产业链的核心部分，也是我们最大的劳动密集型这种劳动占比之高的产业，对就业、对收入的影响是极其之大的。当然，这种利润变化，我们觉得倒不至于是一个斩杀线的问题啊，影响到企业的生存或者破产啊，但企业的利润率会受损，利润率受损就意味着工资有可能下行啊，企业的资本支出 CapEx 意愿是低的，CapEx 意愿低，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我们看到的制造业投资数据很差，肯定跟这个数据是有关系啊，所以说。成本上涨，怎么着来衡量它带来的 PPI 上行是好的还是坏？更多的我们的一个理论就是，你看它能不能和工资形成一个正循环。 我们拿日本来举例，14年的时候日本也是输入性增长，但工资没涨起来，所以其实就是一次性冲击， PPI 后来又掉下去又恢复了。22年也是输入性通胀，但同时看到了日本工资跟随上涨，但这里面的工资上涨也不完全是因为 PPI 原因导致的，它其实是跟当时正好这个日本人口结构变化到了一个劳动力短缺的这么一个人口结构状态，所以它工资就也会上。甭管因为什么，价格的上涨和薪资的上涨共振了，那么薪资的上涨就会带来进一步这种需求的提升，需求的提升进一步拉动价格，这样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就说白了，它最初可能是一个供给端的驱动 PPI 上涨，后来随着工资的变化也带来了需求端的变化，这就是我们说 PPI 传导变得顺畅，因为有了需求端，因为有了工资端，那么从对吧上游到中下游也开始受益，这就是一个非常良性的改善过程。那我们现在的 PPI 状况刚才也讲到了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其实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同时你看 PPI 扩散这个问题，什么叫 PPI 扩散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就是说我们看深度和广度从深度上来讲，我们刚才说你这个事业 PPI 肯定是高于商业 PPI 的尤其是这些比较重要的成本端的石油天然气环比上涨的大概 18%， 煤炭加工燃料上涨 14%， 这都是环比。化学产品化工基本上上涨 8.3%， 这说明 PPI 的上涨是在加速的，幅度是在增加的。但是广度呢在3月份的时候我们有16个行业上涨，9个行业下降细分行业里面。4月份呢我们还是有16个行业上涨8个行业下降，仅仅是下降的行业少了一个。所以基本上没有看到PPI 的一个扩张如果 PPI 像中，因为刚才已经看到上游的这个利润基本上都已经是正的，如果要看到更多的 PPI 扩散， PPI 向中下游顺畅传导的话，那么应该看到明显的是下降的 PPI 行业减少和上涨的 PPI 行业明显上升现在看起来基本都没有发生尤其上涨的行业4月还跟3月一样，而4月的 PPI 又比3月 PPI 是强，所以基于这些原因其实让我们比较担心这个 PPI， 一个是它的经济的总需求作用到底是拉动还是创伤另外一个就是它自身的可持续性的问题。我们对 PPI 做一个假设预测，如果油价呢在80美元就相对来说算是一个比较保守温和的今年的这个油价中枢的一个预期那我们这个认为基本上高点呢是在7月份左右能到4，接近4，这几个季度呢肯定这个最高的应该是这个三季度到四季度对吧，因为你的高点是在 Q4 前期，那么三四季度应该都是在3以上甚至到4左右的那 Q4 呢会进一步有所下行这个跟 EIA 对原油的这个预期值是一样的，差不多到 3.5 这样的话全年 2.6 算是一个，其实也不能算大的通胀了，也没有突破 3%， 还好那如果原油在100的这种情况之下呢，高点就有可能是到了9月份到了这个 4.8， 9月份就是很接近 Q4 所以3月份还是最高点，那4月份也不会下滑太多，但是油价要在100这个预期其实相对是比较高的，因为下半年的油价不能比上半年低可能甚至要比上面一个更高才可以，这个难度假设是比较大的存在的因为我们看到就是无论是 EIA 的预期还是原油价格还是这个伊朗战局的问题，其实都是边际改善的进一步的让油价出现大幅上行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第二种情形啊，可以看到的是 PPI 上涨延续别性比较强，但难度比较大，更多的第一种情形可能性比较大。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的上半年 PPI 转正并且上升，那肯定对市场预期啊整体利润都是利好的。但你一旦看到从比如说六月往后或者七月往后 PPI 已经掉头向下，也就是油价的支撑在慢慢的被消化掉，那么下行的 PPI 会对市场的盈利预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啊？甚至到了后续啊，随着油价的这种作用一次性的作用被消除啊，到了明年基数变化的时候， PPI 是不是如果总需求没有起来啊，甚至被高工资挫伤总需求，是不是有进一步转负的风险？一旦我们出现一种二次通缩的情况，你再想把 PPI 拉动起来，其实就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这是让我们担心的这个坏的 PPI 或者说结构性的 PPI 它到底啊是不会产生一个拐点，而这个拐点之下会不会挫伤市场。那么回到对资本市场的判断上来讲，我们一直在讲支撑一个结构性牛市而不是一个全面牛市啊，你不可能看到的成长价值都一起涨啊，更多的是我们的非常极端化的行情啊，集中在芯片啊、光啊这些领域。当然，我们认为啊，这六月份会有一些分化和调整，但是估计呢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啊。比如说啊，我们刚才说基于的 PPI， 包括 CPI 的判断也相对类似啊，在这种情景之下，可能从轮动的角度上来讲，对内需的部分有一定轮动影响，但是你基本上很难这个给消费带来持续性的支撑啊，因为我们从价格中已经可以看到。所以基本上呢，我们说短期啊，如果从整个六月来看，可能稍微我们提出了这个 STAR 资产啊，核心资产的这个概念分三部分啊， STAR Tech 科技， STAR Resource资源， STAR Infrastructure 就是这个基建，对吧？其实反而这三个 STAR 的分项呢可能向 STAR 资源啊倾斜一些，但这并不是说它承担了主力资金，而是主力资金在集聚下环境之下啊，这个对这个科技做一些止盈，那么这样一些轮动调整之后又会回到人工智能科技的底线，这是我们的一个观点和看法。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这就是 PPI 对这个资本市场的一个指示啊，到底能不能看到周期性行业的趋势性好转，决定于 PPI 能否扩散以及它的持续性和拐点是什么时候到来。这就是我们想分析的所谓好与坏的这个 PPI 的概念。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次这个早班车的内容。我们每天都有早班车的这个信息跟大家一起分享和交流啊，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中欧宏观早班车啊，谢谢大家。